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就是纪念圣灵来到人间的日子。主耶稣在离开的时候，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是在主后三十年的四月六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又停留了四十天，然后升天。逾越节照犹太人，他们过了五十天，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五个十天，是庆祝收成的日子。主耶稣预言在这一个五旬节的这一天，圣灵要降临。五旬节代表着旧约时代的结束，新约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教会建立非常重要的日子。前两天大西洋的两岸都在庆祝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成功70周年纪念。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还活着不多，所以这个日子就越来越值得庆祝。你们都晓得，在1944年的6月6日，盟军开始反攻欧洲的战场，在法国英吉利海峡的对面五个沙滩来向德国所控制的大陆来抢攻。那么这一天呢，普遍被称为是 D-Day。 为什么说是 D-Day 呢？因为这是一个 decision day， 是一个做决定的日子，是决定欧洲战场的胜负。如果盟军登陆失败了，那么英国将会被德国打败，整个欧洲的世界，甚至包括亚洲，所有国家的版图都要重新的分化。所以那一天，这个 D-Day 是非常重要一个做决定的日子。英国的丘吉尔宰相，美国的艾森豪将军，他们决定这一天，这一天就扭转了整个欧洲的战场。虽然 D-Day 是一个决定的日子，但是不表示这一天过了之后他们就得胜了。D-Day 是一个决定要得胜但是还没有的一个日子，一直到了1945年的8月15日，那个才是一个决定的日子，所以被称为什么 V-Day 啊，或者是 VJ-Day， Victory over Japan Day 啊，这个是大战的结束。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一个是 D-Day 决定性的日子，还有一个是 V-Day 胜利的日子。 D-Day 导致于 V-Day 的来到，虽然有 D-Day， 但是不表示战争结束了，还是要继续的打，一直到 V-Day 的来到。但是 D-Day 给所有的 参与者都有一个和平曙光的出现，因此 D-Day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圣经记载我们人类啊，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我们称为旧约的时代，主要是讲到神创造万有，他拣选一个民族来表达他跟人之间的互动。第二个时代我们称为新约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失败以后，神就让救恩临到所有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上帝对人的大爱，让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但是人类的历史还有第三个阶段要来到，就是天国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太平的时候，和耶稣基督再回到人间之后来管理，我们称它为千禧年。在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刚才所讲到圣灵的降临。因为主耶稣虽然为人类赎罪，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这个救赎与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救赎要发生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需要一个圣灵来一个一个的做成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比说美国的政府给州政府一个特别的法案，让州政府来帮助如果外国人在美国遭受了意外生病，没有钱支付这个医药费的时候，可以向州政府来申请政府的补助。在十多年前，我的母亲摔了一跤，她的背脊骨摔断了，住院差不多有30天，花了10几万美金，我们没有钱付这个，然后我们就去申请州政府的 Medicaid， 结果州政府完全付我们父亲这一款，这个帮助在那里，却是我们自己要去申请。有一位好心的 social worker， 他帮助我们填了几十份的表，跑了好几趟才把它弄清楚。同样的，救恩是基督做成的，那是客观的事实，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你要去申请你才会得到，是圣灵来帮助你主观的经历这一个救恩。好像 social worker 他帮助我们来取得这一份的恩典，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 entitled 都可以得到这份恩典，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体验，你没有去申请，你没有去接受，你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做保惠师来帮助你，你就没有办法主观的去经历这一个恩典。所以神差遣圣灵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帮助我们来经历神的救恩，赐给我们喜乐平安，让我们生命有能力去面对世上一切的困难。圣灵是使神客观的恩典变成我们里面主观的经历的那一位。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讲这句话，一二三，来，圣灵是使神客观的恩典变成我们里面主观经历的那一位。有一半的人没有念，如果你再不念的话，我就请你站起来来背，一二三，再来一次。圣灵是使神客观的恩典变成我们里面主观经历的那一位。什么是圣灵？圣灵是神，第三个位格，它是使神客观的恩典变成我们里面主观的经历的那一位。好像我刚才说 social worker 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应当 entitled 有的这一个恩典，这是圣灵要来做成的工作。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带来了 D Day， 但是 V Day 的成功还是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慢慢工作的一个结果。等一下我继续的讲这个事实。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灵怎么来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主耶稣离开之后，他的门徒都聚集在一起祷告。当五旬节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祷告，突然就有大响声，好像雷声一样，然后又有大风吹到房子里面，然后他们就看到舌头如火焰显在个人的身上。这里讲到圣灵来到人间的时候，降在人的身上，有明显的外在的表现。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有一点问题，这里说舌头如火焰，给人家一种感觉，好像每一个使徒他们头上都有烧着的火焰，像跳动的火舌一样。其实原来他的意思就是有许多的舌头如火焰一般的燃烧起来，换句话说，他们就变得十分勇敢，有特别的口才，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其实原文呢，没有落在他们头上这句话，而是指着落在他们上。那意思就是说，被圣灵所充满的表现是让一个人他非常勇敢，能够热心，能够开口为主做见证，他的舌头好像火一般，要诉说神的恩典和荣耀。不是像今天有些人所讲的被圣灵充满了就向后倒，在地上打滚或者发奇怪的声音。圣灵充满我们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突然一下有口才，能够为神做见证。第二，圣灵开始就带来圣灵给人的恩赐。本来这一些耶稣的门徒都是渔夫啦，都是没有知识的小民，可是圣灵充满他们之后，他们居然能够用十几种不同的语言来述说基督的福音，这是非常奇妙的恩赐。我在餐馆团契带领他们已经差不多有20年，他们都说福州话，我到现在20年了，连一句福州话还学不会。我看我是没有说方言的恩赐，真是没有。当然我不是说以后保罗他们说方言都是讲外国话，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第一次表现是圣灵要充满上帝的儿女，让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给他们许多的恩赐，给他们勇气，让他们能够服侍神。天国的福音是这样子轰轰烈烈的开始来到人间，所以这是一个圣灵时代的降临。我们看圣灵时代的迹象，第二章第14节，彼得和11位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先知约珥在主耶稣以前800年就说预言到圣灵降临的情况，他说到这个圣灵的时代要来到，被称为末后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读末后的日子，我们有一些误解，以为说这个末后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其实这个字末后的日子有两个不同的日子， 一个是 D-Day， 一个是 V-Day。 先知他们看不清楚这两个日子的不同，他们通通都称为末后的日子。所以当约珥说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神的儿女，他们会说预言。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讲，圣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说预言。这个说预言不是指的说将来的事，而是解释旧约的预言，换句话说是解释圣经。当然今天我们有些人认为被圣灵充满就要说将来的事情，或者是像算命先生一样，这是一个误解。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明白神的话，我们可以讲解神的话，这个叫做说预言。第二，他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个是指着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子的思想是怎么样产生的。好像彼得他在房顶上祷告，他突然就看到有一个大布降下来，里面有许多的走兽，声音对他说你宰了吃。这个对彼得来讲是过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启示。所以见异象说异梦，不是想到有一些怪怪奇奇的事情发生，而是让我们认知到有关于属灵的事情，神要指示我们成全他的旨意。上个礼拜一我帮助一位年轻人到 Memphis 去出庭，法官决定的时间是1点钟，但是他的律师从纽约来，纽约的时间是2点钟。那么我们都以为是当地的时间2点，其实是纽约的时间2点，那纽约跟 Memphis 差1个小时。所以我们跟律师约好了都是1点钟在楼下，就是那一个 Federal Building 的一楼进口的安检的地方见面。到了12:45我们就到了。那么我们通过那个安检的时候，本来在那边要等律师，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好像看到那个法官就坐在那个法庭里面，所以我就对他们讲，我说我们不等了，我们直接到法庭的外面去等。所以我们就上到上面，等到我们一上到上面就看到那个检控官进来了，再看到翻译也进来了，过一下子法官也进来了。法官就说律师在哪里。哎呀，我们在这发现糟糕，差了1个小时，律师还没有来了。他从纽约来的，前一天就到了，他应该到，他没有到，那怎么办？我们只好跟法官说对不起啊，我们打电话叫他赶快来。法官很生气，哪有法官等律师呢？那么我们在那里就拼命的祷告，这个律师偏偏不来，法官打了电话，他说来来来，马上就来，就一等拖了1.5个小时。法官说今天如果律师不来，我们就取消这个庭，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我们只能够在那里祷告。后来律师终于来了，来了之后也没有机会给我们先通一下气预备一下，就进去了。我想了，这下可完了，那里面受了1个多小时的问话，然后法官就叫我进去。我进去讲完了之后，哎，法官就批准了啊。那我们就是分析一下，当初如果不是说到楼上去等，我们在楼下等，那么法官就解散了，这个庭就过去了。那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说我们应该到楼上去等，不要在楼下等？明明跟律师约好是楼下，为什么到楼上？就是一个意念，就是一个意念。弟兄姐妹，这叫做意象。什么叫做意象？一个神给你的意念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去成就神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做意象，这个叫做做异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要追求，是神要给我们，神要给我们他的指示。问题是你对神的圣灵的引导是不是很敏锐？等一下我再讲这个 D-Day 跟 V-Day 的意义。这里有一个概论的，或者上过这个末世论的，通通看过这个图。这个图呢，它是先知但以理做的一个 异象，他梦到一个金人，巨大的金人，这个金人有一个金的头，这个头呢代表着巴比伦的帝国，然后一个银的胸代表着马代跟波斯的联合帝国，然后一个铜的腰代表着希腊的帝国，然后两只铁的脚代表着东罗马跟西罗马，然后脚是半铁半泥。那么这一个很明显是预言到整个欧洲世界的这一个过程，发展的过程。但是奇怪的是，这两个腿到脚之间所发生的欧洲的历史就不一样。罗马的帝国在差不多主后400到500年慢慢就被外族所取代了，然后我们再看下去，都是世界各国在欧洲跟这一个角所讲的十个指头好像接不上，然后就有一个大石头落在这个角上面，把这个金像给砸倒了，这个金像就粉碎成了一个大山，冲遍了天下。当然我们晓得那个解释是这一块石头非人手所造的，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改变了这世界的一切。可是这个之间就是接不下去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它是一个插曲，是一个间隔，是一段蛮长的日子。下面画的这个图呢，稍微给你们一个理解，旧约的先知他们看这个事情，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最后的日子，他们把两个事件看成一个事件。哪两样事件？一个是耶稣的受难，一个是耶稣的审判，在这两个之间他们看成为一件事。然后他们就接着罗马帝国的发展，接下去就会发展成为许多的国家，然后这个世代就要结束。可是事实上经过了1500年，这个世代并没有结束。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两个山头之间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先知们都没有看到，叫做教会的时期。保罗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基督在肉身的显现，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我们都在这个教会时期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成为神的子民。圣经称这一段时期叫什么？外邦人的时期。先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站在远的地方看那个山，好像两座山重叠在一起，以为就在一起，其实这两座山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先知们看，把这个耶稣受难的 D-Day 跟耶稣再来审判的那个 V-Day 都看成是同一个日子，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个教会时期的来到。因为弥赛亚第一次来要为人受苦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弥赛亚第二次来要审判世界，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所以第一次来是 D-Day 决定了他要胜过魔鬼撒旦，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真正的发生，要等到圣灵成全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让他们能够得胜做神的子民，这个 V-Day 才来到。所以我们看到 D-Day 跟 V-Day 之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圣灵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先知把 D-Day 跟 V-Day 看成是同样的一天，是不了解这个教会的奥秘。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刚才那一句话讲到这是一个末后的日子，接下去约珥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约珥稍微做了一个分别，一个是末后的日子，一个是大而明显的日子。但是一般的犹太人他们读这个旧约圣经，他们都不分别这两个日子的区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一个是 V-Day， 一个是 D-Day， 一个是 V-Day。这里讲到这个大而明显的日子要来到，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一个隐藏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这一天要发生大的事情。什么事情？他说有神机奇事。什么样的神机奇事？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地球被太旧更新，那你要有新的东西，你就把旧的东西先拆毁掉。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大灾难的来到，是对人类整体性的大审判。昨天 NASA 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陨石啊，陨石啊，1100尺长，1100尺，不是很宽的啊，四分之一英里，1100尺的一个直径的一个陨石，从离开我们地球到月球3倍远的地方跟我们擦身而过。如果这个陨石落在纽约，整个纽约全部通通都要被毁灭，在一刹那之间就不见，连你住在华盛顿附近的人，你的房子都会被摧毁。我们这个世界很安全吗？你觉得活得很太平吗？其实不见得，一刹那之间就可以被神毁灭。万物太旧更新，这里讲到有神机，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一点都不稀奇的。以前觉得这个事情大概是神话故事吧，但现在你晓得美国跟俄国所拥有的核子弹已经可以把这个地球摧毁7次，还不包括中国正在生产的原子弹。那当这一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我们叫做 nuclear winter， 就是整个大气层因为地上的合成到天上，太阳就被遮蔽了，它会变为黑暗，月亮会变成像雪一样，是这个意思。兄弟们，你不用讲核弹了，那这是太远的事了，现在也不敢丢。但你就光讲霾吧，你到中国你看看霾吧。上次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真正看到月亮啊，太阳好像变成朦胧的月亮一样啊。对了，这个就是叫做大而明显的日子要来到，那个要带出 D-Day， 在那一天有毁灭性的审判要临到世界。以前人家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敬畏上帝，上帝一定会保护美国。那现在没人敢讲了，再来一个奥巴马的话，美国要变成三流的世界了。这是一个一直在堕落的国家。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灵的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那个日子跟那个大而明显的日子，把这一个时代囊括在中间，我们都是将近尾声的人，接近尾声的人，是在这一个时代的末了的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 V-Day 马上就要来到。不要没电子，请帮我按一下啊，下一张。你也没有办法，好，这已经讲过了，下一张。2章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基督的救赎为什么有效？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活在人当中33年之久，他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血肉之体，也经历人间的生老病死，但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是全能的神，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天第三天就从死里面复活，他掌握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所以他替我们定了一个策略，一个得到解脱的策略，这个叫做 D-Day Decision， 他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第三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信耶稣不是哦，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结束了，我们信耶稣是要得到圣灵，因为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消极的，叫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然后我们愿意向神悔改，向人认罪；第二方面，他是要积极的帮助我们归正，离开罪恶，不再犯同样的罪。美国人很会认罪，你们都知道 I'm sorry、excuse me、或者 I beg your pardon。 我们这样的认罪没有多大的意思，重要的是我们要愿意悔改而归正，不然你老认罪老犯罪老认罪老犯，没完没了。圣灵不是叫我们光光的认罪，圣灵要帮助我们得到那个胜过罪恶的能力，叫我们没有犯罪以前我们就受到提醒，我们就肯顺服。当你有这样的心，你就能够经历圣灵归正的能力。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开一个餐馆，他虽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是他和他的妻子，他们一家人都很敬畏。以前不是这样，他来美国以前，他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人，常常打人，常常骂人，他对他的妻子很不好。但是当他信主以后，就有非常奇妙的改变。有一天他餐馆里面来一对老夫妇，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对老夫妇呢，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对老夫妇喜欢跟我们这位弟兄聊天，所以他就以后就常常来吃饭，渐渐他们就熟起来。这位老先生就常常向我们弟兄埋怨，说他的儿子不听话他自己拥有一个钢铁的工厂他想把生意让给他儿子，但是他儿子不愿意去接这个工作他儿子跑去念神学，然后去做牧师了。这个老先生就很生气，他就说我不愿意信耶稣不管我们这个弟兄怎么样的劝他怎么样，他都不愿意信他来了一讲就向他埋怨那我们弟兄劝他说，你要信耶稣，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耶稣他能够把你的烦恼都除去。他说我不信他说我儿子做牧师我就不信，他还骂他的儿子。可是他喜欢听我们弟兄讲，所以他常常来餐馆吃饭就听他讲。他跟我们弟兄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都愿意帮助你，只需要你我都讲，你讲我都给那我们弟兄跟他说，我只需要你信耶稣。后来呢，他的妻子生病了，老伴病了，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辞人事就去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变得非常沮丧他也很少再来吃东西，可是他还来找我们弟兄聊天。有一天他就跟他讲，他说我把我的钱一半分给你好不好？哇，这个弟兄听了吓一跳他说我不要我只要你信耶稣。最后这个老先生没有办法，就是说好，我信耶稣。当这个老先生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子特别来找我们弟兄去参加葬礼。他儿子怎么介绍这一位弟兄？他跟别人说，这是我父亲的牧师。一个中学都没有念完的人， 居然做一个百万富翁的牧师。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愿意顺从圣灵的心，因为他愿意天天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读经祷告灵修，遇到别人需要帮助他就全力以赴。在大家半夜都睡觉的时候，他开着车子去机场接这些访问的学者，还替他们准备食物，带他们到家里去安顿。他不是一个圣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活在圣灵引导中的人。我自己觉得我很多地方都比他差，但是圣灵在帮助我，他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做神所喜悦的事呢？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改变，你甚至可以做别人的牧师。我讲这位弟兄，他脾气非常的坏，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常常有摩擦，但他信主以后，他开始经历神之后，他就改变。他改变不但是他们一家和好，他带着他自己的妹妹，他的父亲，每一天都有在一起家庭敬拜的时间。这个对一个开餐馆工作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圣灵能够改变，圣灵能够帮助他。前两周我们有不少的人15对去参加夫妻恩爱营，我相信你们参加过的人都一定很喜欢，也学了很多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你不去用，你不能体验，还是纸上谈兵，一点用都没有。唯有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去按着神给我们的教训去做，你在实验，你在体现神的话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圣灵在你身上奇妙的带领，你就发生改变。你改变之后，你才能够看到你的配偶改变。上帝的意思是要改变你的家，问题是他先要从你身上开始，你愿不愿意呢？圣灵是将神客观的恩典变成我们主观经历的那一位。圣灵的时代开始于圣灵的降临，帮助人体验基督的救恩，结束于圣灵成全，帮助人生命的更新。主耶稣不来这个世上结束这个时代，你我也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到神那里去面对主。所以圣灵要保证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有一个 D day 救恩的开始，还要有一个 V day 就是我们能够面对主得胜的那一刻。如果不，主耶稣也要降临这个世界，那是一个幕后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圣经上的话，要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